欢迎来到浩哥月报聆听版，我是高慧蝉。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哥月报2020年2月号，题目是澳洲巨大山火，环保警钟敲得更响，撰文的是蔡全。相信对澳洲普罗大众来讲，去年的圣诞和今年元旦并不会快乐。澳洲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火灾，巨大山火烧了4个月，除了人命伤亡和财物重大损失之外，所衍生的生态和环境灾难都成为澳洲人以至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急切问题。据报道，去年9月开始的山火季节至今年1月初，澳洲已经有500万公顷土地遭山火影响，但在新南威尔斯州更有超过400万公顷土地被销毁，当中超过 20% 南山世界遗产地区已经严重受损。对比之下，较早前发生的亚马逊森林大火只是销毁了90万公顷土地，而加州大火就有180万公顷被焚毁。澳洲这场山火已经导致28人丧命，多达10亿头动物死亡，大量珍稀动物的生存面临严峻威胁。幸好在1月14日的澳洲天气预测显示，新南威尔斯州和维多利亚州将有暴雨，有望减轻火势。不过由于澳洲夏季的余下时间料将会继续酷热，故短期之内山火恐怕未能够熄灭。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在今年1月中警告说，烟霾飘越太平洋之后，在元旦前后抵达南美洲，1月8号前已经绕行了半个地球，未来可望至少绕行地球整整一圈。该署进一步指出，近期的火势甚大，产生多到非比寻常的火积云活动，即是大火引发的雷暴，导致烟霾上升至平流层。部分烟霾飘达距离表面 17.7 公里，若果进入平流层，烟霾能够从原来地点飘行数千里，不单止在新西兰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连高山的积雪亦都会被染黑，甚至影响全球大气，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一直被指应付火灾不力的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民怨和重重政治压力下，承认处理山火时可以做得好些，并指将推动国家层级司法调查，检讨灭火工作。他有一贯维护澳洲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只是认同大火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有关系。他指出，在未来几年将进一步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但是不会征收碳税、调高电费、关掉传统高排工业。澳洲现行按巴黎协定所定的减排目标是于2030年或者之前，相较于2005年水平将减排 26% 至 28%， 但有分析指，随着排放量呈上升趋势，澳洲似乎不太可能实现这个目标。而且澳洲政府被批评不急于推动减少碳排放政策，只是想利用根据京都协议书分配给发达经济体的碳信用额度，以实现巴黎协议所设定的温室气体目标。有识之士指出，莫里森政府这样的政治取态正反映了澳洲根深蒂固的保守发展理念。澳洲有悠久的采矿历史，碳煤为该国提供了大量电力资源和就业职位，它还是全球最大的碳煤和液化天然气出口国。澳洲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的 1.3%，但是人均排碳量就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澳洲不少民众不满莫里森的能源政策， 在悉尼、墨尔本和坎培拉等城市，数以万计的群众在1月10日上街，敦促莫里森政府加速转用再生能源。事实上，莫里森政府的气候政策已经遭到各国的严重抨击，亦都成为近年来澳洲与南太岛国之间的矛盾焦点。新气候研究所和气候行动网络等智库组织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澳洲在气候政策上得分为零，是表现最差的国家。在再生能源使用、能源有效使用和减排方面的得分均位于低分国家之列。据国际顾问公司德勤估计，到2050年，自然灾害每年给澳洲带来的经济损失将增至390亿澳元，接近该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 跨国投资银行高盛预计，从2019年12月至2020年的第一季，澳洲经济增长将下降 0.3%，农业生产和私人投资将下降 3%，今年上半年旅游业将下降 3%。 还有分析师预测2020年澳洲 GDP 增幅将小幅提高至 2.3%， 低于之前预测的 2.5% 增长。澳洲能不能够亡羊补牢，加强减排行动，制定积极的气候政策，建立长期能源转型战略，既关乎该国未来发展，更关乎人类安危和地球所有生命。澳洲这场巨大山火将环保警钟敲得更响，莫里森政府和世人难道还不醒觉吗？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哥月报》2020年2月号，题目是《澳洲巨大山火，环保警钟敲得更响》，撰文的是蔡全，我是高慧蝉，多谢你对《浩哥月报》聆听版的支持。